纽约遇害华裔警察刘文健妻子星期一公开感谢各界对他与家人的支持。台湾海军星期二正式接收一艘新型自行研发的导弹护卫舰。2014年，中国和朝鲜关系若即若离，中国还能否把朝鲜当作战略棋子？2014年12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接受组织调查，香港时事分析人士谈令计划被处理的原因与前景。纽约两名警察在执行公务时遭伏击遇害，这一事件引起纽约市民极大震动，社区领袖亲朋好友纷纷前去被害警员家表示慰问。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谢谢林森。我们来关注新闻。朝鲜的互联网发生大范围断网之后，目前部分恢复了正常。几天前呢，美国誓言要向呢平壤对索尼公司发动的网络攻击采取报复行动。朝鲜的互联网星期一晚间是全面断网，据专家判断似乎是网络攻击所致。互联网在朝鲜受到限制，包括国营的资讯网站。这次断网持续了9个小时左右，几个网站在星期二清晨恢复正常运作，包括朝中社和劳动新闻的网站。一家互联网监督公司说，朝鲜的4个网络已经全面恢复。这家美国公司说，此次断网的原因尚不清楚，但看来呢是脆弱的网络遭到了外部的攻击。朝鲜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朝鲜的人权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
在星期一的表决中，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11个国家支持将朝鲜人权问题列入议事议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表示反对。在星期一的会议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谴责朝鲜的人权记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威尔说，朝鲜的生活如同噩梦。What is
unconscionable in the face? 朝鲜的情况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对这些广泛的侵权和威胁保持沉默是违背良心和危险的。沉默不会使朝鲜政府停止其侵权行为，也不会使国际社会更加安全。今天我们打破了安理会的沉默，开始揭露朝鲜的侵权，揭露出来的情况很可怕。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朝鲜发生的反人类罪是执行政府最高层决策的结果。报告详细讲述了朝鲜如何广泛侵犯人权，其中包括监狱、劳改营、系统折磨、饥饿和杀戮，堪比纳粹德国的暴行。
很少有人向安理会提交如此长篇的国际犯罪指控，以引起安理会的关注。有关朝鲜侵权的报告记录了一个极权主义制度的暴行，这个制度的特点就是残暴剥夺思想自由、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剥夺意见、言论、新闻和结社的自由。
联合国大会上星期将国际焦点放在朝鲜，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要求安理会考虑向国际刑事法庭提出起诉，控告朝鲜犯有今年2月公布的联合国调查报告所说的危害人类罪。平壤将脱北者和协助联合国委员会调查的人士称为人渣，并声称将不理睬安理会采取的任何行动。安理会不太会表决通过将朝鲜告到国际刑事法庭，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有可能实行否决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香港的亿万富翁房地产开发商郭炳江被判腐败罪名成立，并被呢判处了5年监禁。香港高等法院判定了郭炳江向香港一名前高官行贿110多万美元，图谋采取不当行为。郭炳江还被判缴付罚款64000美元。受贿的官员是香港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他判处了7年半的监禁。房价上涨、社会不平等以及政府腐败等问题激起了香港民众的不满，这次腐败案的审判是更加加剧了这种情绪。 郭炳江辩称自己无罪，现年63岁的郭炳江呢是香港新鸿基地产集团的联席主席，而该集团是香港最大的地产开发公司。澳大利亚当局说，上个星期发生的悉尼咖啡馆的劫持事件造成人质伤亡的数天之内，他们又侦测到呢异常增加的恐怖主义的谈话。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二警告，恐怖威胁仍旧严重，不过呢，当局并不确定恐怖攻击会在何时以及如何发生。阿伯特没有进一步说明所谓的恐怖主义谈话指的是什么。上个星期，一名在伊朗出生的精神错乱的男子在悉尼一家咖啡馆内呢劫持人质，警方在解救过程中有两名人质死亡。五枚炸弹在也门首都爆炸，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星期二凌晨的爆炸发生在萨那旧城区，很多什叶派穆斯林胡锡团集团的成员呢居住在这个地区。一枚炸弹在一名胡锡集团民兵试图拆除引信的时候爆炸，目前还不清楚这起袭击的制造者。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在2014年，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仍然若即若离。北京因为平壤在核谈判上不合作，而故意冷落朝鲜，朝鲜则是向美日等宿敌伸出了橄榄枝，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那么今后中国还能指望把朝鲜作为它的战略缓冲带和战略棋子吗？朝鲜还能把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靠山吗？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预感的报道。
中国和朝鲜虽然表面上仍然是盟友，可是有迹象显示北京和平壤之间的裂痕在扩大。12月中，韩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没有邀请中国政府参加纪念金正日去世3周年的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顾左右而言他，间接证实了没有接受邀请的说法。果真如此，则说明中朝关系已经非常冷淡。7月初，中朝关系出现明显的疏远迹象。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访问平壤前首先访问首尔。习近平执政后已经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互访并多次会晤，而和金正恩却至今没有见过面。观察人士认为，这表明北京对平壤的失望和不满。
朝鲜过去的挑衅行为，还有朝鲜领导人没有去和化的诚意，不愿意回到六方会谈中来，导致中朝关系紧张。
中国外交部6月底公布习近平访韩的消息后，朝鲜又试射了2枚弹道导弹。去年朝鲜不顾中国的警告进行了第3次核试验。金正恩甚至没有意愿要访问北京，对中国计划扩大双边商贸关系不置可否，这些都让中国恼怒。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朝鲜向美国和韩国等以往敌对的国家伸出橄榄枝。11月，平壤释放了2名美国人质。10月初，朝鲜派出高级代表团以出席2014年仁川亚运会闭幕式为由而访问韩国，似乎进一步显示平壤试图向国际社会靠拢。朝鲜还试图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同意重新开始就70年代绑架的日本公民的下落进行调查。另外，朝鲜还争取跟俄罗斯加强联系。不过，韩国外务部文化局局长金东启在访问美国时对美国之音表示，朝鲜的行为出尔反尔，很难看出他们的真实意图。
Signal is not consistent.
他们发出的信息很矛盾，有时非常积极，有时不仅很负面，还伴随着挑衅行为，所以很难预料他们的真正意图。
这是否意味着朝鲜正在摆脱中国，避免继续被中国当作战略缓冲带和战略棋子呢？有分析说，朝鲜领导人对中国抛弃老友的做法非常不满，有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金正恩祖父金日成时期。 1992年中韩建交让平壤感到如鲠在喉。金东启说，从目前来看，中朝关系冷淡的状况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两国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似乎差别比较明显。朝鲜把拥有核武器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是很大的挑战。
China is consistently sending the message.
中国对北韩的一贯信息是，除非北韩放弃核项目，不然将继续受到国际制裁。如果北韩真诚地对待中国的警告，那么两国关系会改善，不然可能会向更差的方向转变。
有分析指出，尽管中朝关系没有金正日时期那么紧密，但双边的关系，尤其是两岛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密切。朝鲜需要中国的支持来维系政权，中国也重视朝鲜的战略利益，朝鲜的稳定与否对中国极为重要。中国希望朝鲜放弃拥核政策，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尽管朝鲜并不会马上去做，但是中国不会抛弃朝鲜。不过，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博斯科对朝鲜的新外交举动持怀疑态度。他说，很难了解北京和平壤的真实目的。
We don't know whether China is sincerely.
我们不知道北京是和平壤串通一气呢，还是真的对平壤施压。朝鲜是真的疏远中国，还是双方在演双簧，以便让西方相信中国确实站在我们一边，反对朝鲜的极端行为，或者朝鲜试图改善其国际形象。
朝鲜极度封闭，缺乏政治透明度，让外界很难了解它内部的真正动态。比如2014年10月，金正恩突然从公众场合失踪，外界甚至有猜测平壤政府发生军事政变，至今还无法证实金正恩诡秘行动的真正原因。美国之音叶凡玉港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导人把依法治国列为中共18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表示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然而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一年来所谓的法治并没有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异议人士因言获罪的状况有增无减。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2014年10月20号，中共18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为期4天的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时强调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依法治国和一党专制本来水火不相容，却被捏合在一起，结果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加速恶化。
2014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他当政的第一年抓的人就已经超过了胡锦涛、温家宝时期10年的总和，就所谓政治犯。而今年的话，加上胡锦涛、温家宝10年总和的人，今年一年已经超过了他们，打破了这个记录，这就是所谓加速度嘛。
今年5月，朴志强因在朋友家与多人一起纪念天安门事件25周年，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逮捕。11月13日，警方将朴志强移送检察机关起诉，罪名还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民族仇恨罪。7月30号，乌鲁木齐法院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伊利哈木提起公诉。9月23号，伊利哈木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4年11月21号，新疆高法秘密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国维权律师莫少平告诉美国之音，作为一名律师，他欢迎中共18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但如何落实中国的法律法规是中共面对的最大挑战。
现在中国法治的最突出的矛盾或者最突出的弊病，它不是在于无法可依，而是在于有法不依。特别是执掌就是所谓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机关和个人，他们这个有法不依的状况那是非常非常严重。
莫少平说，中国有法不依的状况不仅表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更表现在依法行使权力的律师的人权遭到践踏， 12月12号，中国武汉律师张科科在吉林辽源市为一名法轮功学员辩护时，因当庭引用中国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竟被公安人员当庭带走。至少260名中国律师签署公开信，抗议执法机构公然践踏法律。在舆论的压力下，当局在6小时后释放了张科科。
但是呢，仍然还是就是有一些政治敏感案件吧，还是依然存在着难以体现这个司法独立。
唐金玲是广州的一名维权律师。今年64事件25周年前夕，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把唐金玲从家中带走。11月25号，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唐金玲案移交检察院。今年3月20号，唐继田、江天勇、王成和张俊杰四位维权律师到黑龙江建三江法治教育中心看望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时，被强行闯入他们旅馆房间的便衣警察带走。在被当局以利用邪教活动危害社会罪名行政拘留15天期间，这四名律师遭到警察的殴打和折磨。新公民运动主要创始人、维权律师许志勇，2013年7月16日被警方拘留，8月2号被正式逮捕，2014年1月22号出庭受审，2014年1月26号，检方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勇有期徒刑4年。4月11号，北京高法驳回许志勇的上诉，维持原判。维权人士郭飞雄是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2013年8月8日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2014年11月28日，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审理郭飞雄。2014年3月14号去世的中国人权活动家曹顺利是2013年9月14日准备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时，在机场被北京警方以非法集会罪带走的。2013年10月21号，当局将曹顺利的罪名改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期间，身患肺结核、肝腹水等多种疾病的曹顺利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家属和律师提出保外就医遭到拒绝，直到2014年2月19日陷入昏迷状态之后才被送往医院，最后不治身亡。今年4月24号，高瑜和他的独子赵萌与外界失去联系。北京警方5月证实，高瑜因涉嫌为境外媒体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刑拘。5月8号，中国央视播放了面部打上马赛克、自称高瑜的女性供述，说自己触犯法律、危害国家利益，表示要认罪。但是在11月21日的庭审中，高瑜否认了检方对他的指控证据，并指出公安机关用他儿子的安危威胁他，使他被迫做出有罪供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0月9号发表2014年度报告，指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情况过去一年来在总体上无改善。报告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继续以人权和法治为代价进行威权控制，加紧了对维权人士、公民社会、维权律师、国内外记者、互联网和宗教机构的限制。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在北京出席 APEC 领导峰会时发表讲话，希望中国维护人权和新闻自由。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舆论界有分析认为令计划的最大的后台是前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那么中国最高当局对令计划的处理到底是权力斗争的继续，还是习近平反腐斗争的一部分？早些时候我采访了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
其实过去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以来，这个反腐这个斗争是做得比以前这个胡锦涛或是江泽民都要严厉。可是一般大陆的这个知识分子都相信这个反腐跟这个权力斗争有很密切的关系。毕竟令计划他是团派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而且他跟胡锦涛就是说团派的这个头头关系特别密切。那么他曾经在1995年到2012年在这个中办，就是说 中共的权力核心的这个单位工作，所以这一次恐怕跟这个所谓太极党与团派的这个权力斗争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也有而且海外跟香港也有报道说林计划跟周永康的这个所谓反党集团有关系。比如说2012年春天他的儿子这个车祸出问题的时候，那么周永康的这个派系的这个蒋介民曾经出手帮助林计划把这个事情保密。那么其他也有种种传闻说他跟这个周永康这个反对习近平当总书记这个所谓阴谋有参与，所以这次派系斗争的色彩很浓。那么看来不光是纯粹的反贪这么简单。
令计划虽然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由于他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属于国家级领导人。采访林和利时，我请他对令计划的最终处理结果做个分析。他是这样说的。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8:4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
好像是画面有一些问题。在纽约杀警案中不幸殉职的华裔警察刘文健，他的妻子星期一公开感谢各界对他的家人的支持。另外，纽约市长白思豪呼吁暂时搁置反对警察的抗议声浪，协助两位警察的家属渡过难关。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刘文健的妻子陈佩霞星期一晚上走出家门，眼眶含泪，语气哽咽地对等候在外的媒体说，感谢纽约市警察和民众对他们全家的支持。
我仅代表刘家感谢纽约市警局、我们的邻居、整个纽约市社区、朋友和同事对我们提供的支持与帮助，同时也向拉莫斯警察的家属致上哀悼之意。对我们两家来说，现在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我们会相互支持，共同走过难关。
许多刘家的朋友和支持者在刘家门外以蜡烛鲜花搭建一个临时纪念区。刘文健担任警察职务已经有7年，今年9月才刚结婚。上周六，刘文健与搭档拉莫斯在布鲁克林区执勤时，在警车内遭到黑人嫌犯布林斯利开枪打死。布林斯利有暴力犯罪前科与精神病史，他在稍后遭遇警察追捕时举枪自杀。布林斯利在案发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扬言要对警察打死两名手无寸铁的黑人进行报复。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一在对年轻警察团体发表演说时表示，那些抗议警察打死黑人，包括纽约市小贩加纳被恶猴致死案的示威活动，应该要暂时停止。
现在是大家放下政治争议、抗议示威和所有一切的时候。未来几天，两位警察的家庭要筹划葬礼，要思考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重点。
白思豪与纽约市警局局长布拉顿星期一看望了两位殉职警察的家属。布拉顿表示，杀警案是由最近一系列抗议活动衍生而来。纽约警察工会主席林奇则抨击市长白思豪支持这些反警察的抗议。
今晚许多人的手上沾染鲜血，最先沾上血的手就在市政府的市长办公室里。
反对警察暴力的活动人士也到警察殉职的现场献上花圈，表示对杀警案同感悲愤。
我们与支持我们的警察站在一起，与两位警察的家属站在一起。我们要尽一切可能为这个城市疗伤止痛。
路透社报道，拉莫斯警察的葬礼将在本周六举行，而刘文健的葬礼还没有敲定日期。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纽约市两名警察在执行公务时遭伏击遇害，这一事件引起了纽约市民极大的震动。纽约的政要、社区领袖、亲朋好友纷纷前去被害警员家慰问。两位遇害警员中，一位是家住纽约布鲁克林的华裔警察刘文健。在布鲁克林经营修车行的冯国先生是刘文健先生前的好友。我们邀请冯国先生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参加节目，请他谈谈对遇害警察刘文健的印象。冯先生您好，能听见我吗？
哎，您好。
冯先生，我听说你和刘家是多年的朋友，您和可以说是看着刘文健长大的，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刘文健警官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您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我对刘文健那个小伙子的印象非常好，从他十来岁到移民到美国时候来的以后，正式认识他以后，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很乖的一个孩子，一直到从初中高中到大学毕业，读书成绩都还可以，非常好，所以很听话一个孩子。所以这一次想不到这样，就他大学毕业以后呢，他的目的本来想找其他的工作，后来他还是始终选择当纽约警察，当一个警察这个理想。结果他就经过身体体检啊，各方面的考验啊，他就加入纽约市的警察。所以他一直是我们的好，我在他在我的心目中也是就像一个世子一样，他整天叫我 uncle 叔叔那么叫的，国叔那么叫的，所以突然间想不到，是很难，大家都很难接受这个问题，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就算普通认识他的，不管是跟他有交情的一个朋友来说呢，都为他难过。认识他的朋友都为他难过，包括他的亲戚朋友。他真是非常一个很好的一个小伙子。
冯先生，
他就
冯先生，您最后一次见到刘文健警官是什么时候？
这应该是这个月头嘛，他还来过我车房换一个灯泡。
他经常到您的车行，经常来您的车行修车。
经常过来，他很乐于帮人，对，因为他中英文的很好，这不单是讲广东话、国语都非常好，谁求到他，他都会愿意帮，亲力亲为去帮的。很难得一个这么一个乖孩子，就那么样。
您
在执行当中
是，发生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幸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真的是令人非常痛心。您作为他的好友，当然这种悲痛的心情我们非常能够理解。那么在事件发生以后，你有没有去过刘文健警官的家？他们家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一开始呢，我知道这个情况，一早上21号早上，我的朋友很早起来看了报纸，马上把电话告诉我，我是不是还怀疑是不是他，真的想不到，后来因为我马上我太太买这报纸一看，真的是他，结果马上心情就沉重起来。后来第二天我们一考虑一下，因为跟他家人太熟了，都不敢去见他父母爸爸妈妈，怕一见起来又更加悲伤。后来我跟朋友一起直接到他的牺牲那个现场去拜访他了。结果见了很多不认识他的人，包括那个白人啊、黑人啊，那个西班牙有很多的拖儿带女的，大家看着大家都跪在那里为这两个警察在祈祷，我们做朋友的为了他家人感到很欣慰，也感到很想不到，真的想不到我朋友这么走了。就像
冯国先生那刚才我们的新闻里边报道，就是另外一名警官遇害警官的葬礼已经确定举行了，那么好像刘文健警官的葬礼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最后举行。我们也知道现在纽约的整个警局，我们看到报道有画面，市长去警局的时候呢，所有的警察都是背对着市长站在那儿，对他们对这个白思豪市长是非常不满意。那么刘文健警官的这个葬礼到时候市长会不会去参加？ 另外，这个警界对这个白市长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应该去的，他当了这个市长，应该是不能站边扣选了一边站的，就他就等于说是我们纽约市一个等于一个家长来说吧，他应该是没有什么扣边的，只能是站在最中间的哪一边。警察也是普通人嘛，也普通人吧，他是警察一份职业嘛，为了保障纽约的安全，保障大家的安全嘛。
好，
结果也不知道，我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情况。反正做市长的就是有一点点，就是站在做家长那个位置来想呢，哪一边都不能站，就站在中间。你就是在讲一定要讲究公平，当然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那哪里也要讲究公平，就这样了。
好，谢谢冯国先生，这是纽约新国风汽车修理中心的冯国先生在纽约演播室参加节目，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星期一到星期四中国时间的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邀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黄耀毅来介绍我们下一个小时的话题。耀毅，
林森你好。下个小时我们要谈论两个不同的话题，一个是这个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我们知道那个美国在上个星期奥巴马总统说跟古巴的关系正常化，并且敦促国会呢能够解除这个对古巴长达50年的这个制裁啊。那到底这个美巴的关系改善呢代表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这样做？而对于中国，对俄罗斯也在这个古巴有多年的这个所谓中国的老朋友哦，
是，
那为什么今天会变成美国的新朋友？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会进行讨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
还有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叫红旗文稿这个刊物里面呢批评了三个人，批评了这个经济学家，还有这个羽毛市地产商人任志强，还有这个演员孙海英三个人呢，是他们这个微博大 V 呢，居然是反党，所以说是不是在网络的这个自由言论自由上会有进一步的这个加强管控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进行讨论。
好，谢谢耀毅，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收看下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俄罗斯卢布的崩溃致使一些普通的俄罗斯人要增加支付 按外汇计价的房贷。分析人士预计，由于能源价格持续下跌，以及西方国家对莫斯科干涉乌克兰东部的制裁，俄罗斯明年将进入衰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西耶米娜和克拉斯诺夫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莫斯科的一室公寓里，这是他们六年前通过一家外国银行购买的。此后俄罗斯卢布汇率一直走跌，迫使他们在节日前要精打细算。
就在昨天，我还同妻子讨论新年要买些什么礼物，可能什么礼物都没有。在盘算家庭收入后发现，卢布贬值使我们的荷包大大缩水，房贷涨了至少两倍甚至更多。
他们担心的情况可能会更坏。克拉斯诺夫在银行上班，担心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可能会让他丢掉饭碗。
我们那里已经裁了好几批人了，他们警告说下个月或几个月后还会再裁员。当然我们感到很不稳定，不知道对我们家会有什么影响。
有一件事他们知道，那就是不能卖掉房子，因为房价下跌了。
我们特别想要第三个孩子，但在这个公寓里可不行，由于要还房贷，我们也不能搬走。
前俄罗斯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日前带来更多的坏消息。
从2000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普通百姓家庭收入将在明年首次下降。
库德林说俄罗斯的进口明年将会减少40%，严重影响一些建筑和投资项目。他说乌克兰冲突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制裁，影响莫斯科防止衰退的措施。俄罗斯官员指责西方制造了俄罗斯的金融困境，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即使解除了制裁，今后三年俄罗斯的经济也会困难重重。
卢布下跌的根本原因是油价暴跌，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占经济很大比重，支撑着俄罗斯的国际收支平衡和俄罗斯的进口能力。
俄罗斯的监管人员星期接管了一个零售银行，向其提供5亿4000万美元的纾困资金，使其免于倒闭。据称上星期俄罗斯各地银行储户取款激增，有的发生挤兑现象。为了稳定货币，俄罗斯央行将利率从10%增加到17%。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一个人权组织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利用强奸作为对付伊拉克北部亚斯迪女性的武器，这种做法等同于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发表报告，详细介绍了对42名成年及未成年女子的采访内容，其中大多数人从激进分子手中逃脱，还有几人仍被拘押。报告描述了这些女子遭受的身体和精神折磨，包括强奸和其他的性暴力。一个维护新闻自由的组织说，今年至少有60名记者在工作过程中被杀害，其中国际媒体记者占很大的比例。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发表了年度报告，谴责2014年在21个国家发生的杀害记者行为。报告说，这一现象凸显冲突地区的局势日趋动荡，西方人经常成为袭击目标。星期天夜里，法国城市蒂荣，一名男子驾驶汽车冲入行人，造成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这名男子当时用阿拉伯语高喊“真主伟大”，看来这是所谓“毒狼”在西方发动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中最新的一起。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谈日益增长的恐怖安全袭击。他在采访中，安全专家认为这类袭击很可能是受到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鼓舞。
有报道说，蒂荣市的这名袭击者在驾车冲入行人之前高喊真主之大，目击者说他用了巴勒斯坦儿童来解释他的行为。法国内政部长贝尔纳·卡泽纳夫到医院看望了伤者。
法国人都知道威胁切实存在，这需要提早预测以便应对，这是警察和情报机构每天都在做的。
这起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之前，法国中部茹埃莱图尔的一名男子在一所警局里刺伤三名警员，当时他也高喊真主伟大。
一个人袭击警局，而不是袭击 X 先生或 Y 先生，他高喊真主至大，明显是袭击警察，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袭击者是单独行动还是受命所为？
这是整个西方世界都面对的问题。上星期，伊朗出生的曼·摩尼斯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家咖啡厅劫持人质，造成包括他在内的三人丧生，他被冲进咖啡馆的警察击中头部丧命。在警察围攻过程中，摩尼斯要求得到一面伊斯兰国的旗子，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他跟该恐怖组织有关联。亚太基金会的萨杰·戈赫尔说，受到伊斯兰国启发的单独恐怖分子成为日益增长的威胁。
这些自主发动攻击的独狼尽管没有出国，但却受到伊斯兰国所作所为和他的意识形态的激励。这些人可能不是伊斯兰国的成员，但的确秉承了他的意识形态。
情报机构也在尽力遏制本国国民造成的威胁，这些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伊斯兰国打仗。安全分析人士戈赫尔说，
从西方国家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跟伊斯兰国有关联，他们参加战斗和袭击，然后意图回到本国发动恐怖袭击。
欧盟说，至少有3000名欧洲人去了伊叙地区。法国反恐专家让夏尔布里萨尔说，他们经常不在安全机构的监控中。
我们不掌握这些圣战分子的任何信息，所以识别他们、防止他们去伊叙地区就非常困难。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
情报机构的报告指出，许多外国战斗人员幻想破灭，想要回家，但被迫留下。活动人士最近称，有100名外国人因为试图逃离 ISIS 而被处死。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星期二正式接收了一艘新型的台湾自行研发的导弹护卫舰，预计这艘新型的舰艇将有助于提高台湾的反航母能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台湾海军星期二正式接收了台湾一家造船厂制造的第一艘被媒体称为航母杀手的沱江级导弹护卫舰。台湾海军官员称，这艘双体隐形护卫舰具有很高移动性，并装备有台湾本地研发的雄风反舰导弹。该舰34岁的王姓船长说，
机动性快，那我们配备有8枚的雄三型飞弹，那雄三型飞弹是超音速的部分，那对于航母这部分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攻击的力点。
在最近的海上试验中，这艘500吨级沱江舰达到了超过38节的最高速度，其续航力为2000海里，可以搭载41名船员。此外，这艘护卫舰只有60米长、14米宽，并具有雷达反射截面很小的特点。沱江舰王舰长说，
有棱有角一个舰型哈、哦，那会使雷达反射波截面积会反射减少，那造成一个逆中的效果。
台湾海军计划，如果在未来可以获得足够的资金，将服役8至12艘护卫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在2014年的美中关系中，美中在环保方面的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亮点之一。北京 APEC 会议后的美中峰会上，两国元首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赞赏。不过，美中联合声明仅仅是一个计划和蓝图，联合声明对如何落实并不具备约束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了 APEC 峰会之后，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了美中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的联合声明。
As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energy consumers and emitters of greenhouse gases, we have a special responsibility to lead the global effor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根据这份声明，美国计划在2025年实现在2005年碳排放的基础上减排26%-28%，中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计划在2030年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美国环保署署长吉娜麦卡锡多次访问中国，他认为美中联合声明将迫使中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清洁能源，加大低碳技术投资等。他在今年访问北京的时候表示，美国愿意和中国分享清洁能源技术。
There are challenges that are very difficult that both countries have faced and must continue to face together.
美中两国从过去到未来都共同面对着一系列挑战。但是改善公共健康保护的质量和增加经济发展机会并不冲突，我们必须携手奔向这一目标。
近年来北京雾霾越来越严重，并对邻国造成影响。中国人大环境保护法教授周科表示，中国机动车近年来片面发展，机动车尾气是空气污染的元凶之一。
我们也曾经在立法的建议中提过这个啊，特别是北京市，没有达到这个欧4或者是欧5的这个标准的话，就不能够进来。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中国的大汽车制造商的神通可特别的了不得，这些人都是手眼上通天的，触动他们的利益，那是太困难了。
APEC 期间，北京对机动车实行了单双号限号措施，北京出现短暂的蓝天，被民众称为 APEC 蓝。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委员会副主任严子清分析说，
其实这一次的 APEC 蓝，北京市停车限车已经说明问题，只要你把车停下来，马上空气就变蓝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把工厂停了并不会影响空气质量的好转，但是只要把车停了，不到两天，马上就会转蓝。
雾霾问题已经导致国内民怨沸腾，而制造一次 APEC 蓝则需耗费大量的经济成本，拖延或放任将导致治理成本继续增长。奥巴马政府相信，美中联合声明是奥巴马的中国政策中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之一。环保专家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将会实实在在地履行美中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虽然奥巴马总统还有2年的任期，但是他已经开始筹建卸任以后的总统图书馆了。目前该图书馆的选址已经缩小到了3个州的4个地点，分别位于纽约州、夏威夷州和伊利诺伊州。在奥巴马入住白宫前，这些地方在他的人生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来看报道。
图书馆馆长玛丽·蔡斯正伏案工作，从他的办公室望向伊利诺伊芝加哥分校的校园，那里有蔡斯将来希望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奥巴马总统图书馆所在地。蔡斯认为，把图书馆建到这里的一大好处是毗邻芝加哥市中心，那么另一个呢？
Diversity.
是多样性，这里是全美学生最多样化的学校之一，其中很多学生都受益于梦想计划。
这也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向奥巴马图书馆基金会提交构思的一部分。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该基金会成立旨在计划、发展以及为总统未来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基金会筹备资金。
他们预估加上图书馆、博物馆、学院办公室，这个项目需要大约5亿美元。
像这样的设施将为承办机构带来经济和名誉上的丰收。玛丽·蔡斯承认，尽管学校坐落在芝加哥，也就是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前成为家的地方，学校仍然缺少和总统及其家庭的人事关系。
据我们所知，这里没有人和总统有联系。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在该地的另一个竞争者却有这样的优势，总统的很多朋友和前顾问都在位于芝加哥南侧的芝加哥大学工作。芝加哥大学也是总统在从政前担任宪法教授而工作的地方，但温伯格是一家为纪念另一位伊利诺伊著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书店店长。他表示，如果图书馆选址芝加哥，那将是第一个在国家档案馆系统内的总统图书馆亮相于伊利诺伊州。
很奇怪，我们居然没有一个图书馆，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纽约，如果奥巴马举家搬到纽约去，那就全盘结束。
纽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根据地，奥巴马总统曾经在那里读过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在为竞得纽约市第一所总统图书馆筹划着。第四个地点，霍诺鲁鲁是奥巴马总统出生的地方，他是唯一一个出生在夏威夷州的总统。但是温伯格表示，芝加哥独一无二的一大优势是奥巴马总统与林肯总统的关联之处。
他奥巴马是林肯解放宣言的顶峰。
不过到底建在哪里，奥巴马总统有着最终的决定权，即使最后花落别家，封城芝加哥也没有损失太多。因为电影导演、星球大战制片人乔治·卢卡斯计划在芝加哥沿湖建一座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这个3亿美元的设施将在2018年问世。美国之音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六个星期前，靠近南苏丹重要油田的班提乌镇还是一座鬼城，这座团结州首府在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之间几度易手，到11月终于恢复平静。从那以后，镇里的居民一直在试图恢复某种程度的正常生活，市场已经重新开张，还有计划要重新开学，不过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时刻担心会发生新的袭击活动。美国之音记者穆奇勒从班迪乌发回的报道。
这架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小型螺旋桨飞机离开南苏丹首都朱巴向北飞去，飞机俯瞰着一片丰富肥沃的国土，完全有能力自给自足。然而一年前战斗爆发，在当时只有2年历史的崭新国家，一切发展都停顿了。班提乌蒙受重大损失，这座城镇战略位置重要，靠近南苏丹一些最重要的油田，这里经常是总统萨尔瓦基尔的军队与效忠他的前副总统里克马查尔的武装人员交战的前线。不过最近局势有所平静，人们正在小心翼翼地恢复正常的生活，有些居民返回城里，还有计划要让一所学校重新开课，接纳150名学童。团结州负责普通教育的局长泽卡里亚·伯特·图沃尔说，
所以我们着手让这所学校开学，这样就可以显示和平与稳定来到了这座城镇。
开学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教室的桌椅不见了，墙壁上到处都是最近的占领者的留言，而且没有保障平静将会持续下去。和平会谈正在进入第二年，但是除了多次失败的停火之外没有什么进展。州政府允许美国之音拍摄，但是主宰街头的是那些紧张的士兵，他们不喜欢摄像机。团结州代理州长瓦尔雅克·贾特·库欧斯说，他预感新的袭击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
班提乌镇最近一次战斗发生在今年10月29号，到目前为止，在那次对班提乌和鲁布科纳的袭击之后就再也没有过战斗了。我们的军队仍然留守在原地，反政府武装的队伍仍然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出没。
南苏丹的冲突已经造成数以千计的人丧生，几百万人流离失所。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说，明年可能有250万人面临严重的饥饿。与此同时，此间居民正在努力恢复日常生活，但他们必须为充满变数的未来做好打算，因为整个南苏丹国家的未来都在风雨飘摇之中。美国之音穆奇勒，南苏丹班提乌报道。
苏丹的南科尔多凡州聚集了成千上万因内战而截肢的人，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得到了充分的治疗。美国之音记者贝利斯走访了该地区，发现了一支乌干达医生小队提供远程帮助，为需要者制作新的假肢。
在苏丹的努巴山区，大批平民困于战乱，政府军自2011年以来对那个地区实行了多次空袭。慈母医院是努巴山区唯一一个医疗设备和功能齐全的医院，由于病房拥挤，楼道里也都安了病床，变成临时病房。9岁的拉贝穆罕穆德在一次空袭中失去了右腿，而今天他又可以重新走路了。今天早上，作为一支乌干达医生小队的援助项目的一部分，他安上了假腿。拉贝进步巨大，终于在一年以来第一次不用拐杖走路了。假肢技师西门彼得说，拉贝的父母在炸弹落入他们家时不在家。
空袭时，当他们发现了炸弹击中房子时，他们就切断了他的右腿。
彼得说，努巴山区的大部分受害者是中年男人，
35至40岁之间的人常常需要主动为家庭找食物，因而遇到麻烦。大部分截肢者都是男人，因为作为男人，他们得首先保护他们的家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会遭遇枪击或踩上地雷。
拉贝受伤后，他的父母花了几个小时才把他送到医院。许多人需要到200公里以外的地方接受治疗，这得花好几天，伤者也极可能在路上丧命。拉贝是幸运的。这项计划就是为了帮助边远地区的人。由于当地没有制造假肢的设备，医生们便做出模子，在国外制作假肢。现在的这批假肢是为去年测量的病人做的。据估计，约有50000人在苏丹的战乱中变成残疾人。南科尔多凡州副州长苏里曼亚邦说，他们中大多数是在空袭中受伤的。
轰炸每天都有，不是在这儿就是在其他地区。我们接到报告，在拉米县现在轰炸不断，最近持续发生轰炸，杀害平民，烧毁民房和烧毁农作物的时间。
在南科尔多凡州，成百上千的像拉贝一样的儿童持续遭到袭击的威胁，他们和家人一起躲在山洞里，许多儿童生下来就生活在战火中。现在拉贝马上要离开医院，回到他的村子，像许多村民一样面对艰难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贝利斯，苏丹报道。
好，这个小时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了，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白洁教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爱出风头的人。 Star of the show. 焦点。 Every time I go home for the holidays, I have to put up with my crazy sister. She always has to be the star of the show at home. 每次过节我回家都得忍受那个疯子一样的妹妹，她每次都必须是全家的焦点。 Fade into the background. 被忽略，渐渐消失。 In the spotlight. 在聚光灯下。 Well, you gotta make sure you speak up or you will just fade into the background. 你该说话呀，说话呀，要不然你就会渐渐被忽略。 It's so hard. She is just so focused on being in the spotlight. Can't compete with that. 太难了，她一门心思要成为焦点，我根本比不过她。Go with the flow. She's your little sister. You know, that's just how little sisters can be sometimes. Just go with the flow and have fun on your holiday break. 她就是你的小妹妹，小妹妹有时候就是那样的。你要顺其自然，好好享受你的假期吧。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 relative who has to be the star of the show? OK, 拜拜。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节目最后带您去看看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大教堂的 3D 灯展。不过不要离开，继续收看《时事大教堂》节目。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12月23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奥巴马总统在12月17号宣布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并且期待国会能够取消对古巴长达50年的制裁。美国为什么要改变与古巴的关系呢？而这对于美国、中国还有古巴之间的关系又将造成何种影响？节目当中将首先带您来关注。
另外，近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的下属刊物《红旗文稿》发文，重点批评三个微博大 V。《红旗文稿》的文章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该文是否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左派和自由派的分歧呢？节目中我们也将进行讨论。
而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此外，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不过，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姚毅，我们来关注呢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朝鲜的互联网发生大范围断网之后，目前部分恢复了正常。几天前，美国誓言将对平壤向索尼公司发动的网络攻击采取报复行动。朝鲜的互联网星期一晚间全面断网，专家判断似乎是网络攻击所致。互联网在朝鲜本身就受到限制，包括国营的资讯网站在内。那么这次断网持续了9个小时左右，几个网站是在星期二清晨恢复了正常运作，包括朝中社和劳动新闻的网站。那么一家互联网监督公司说，朝鲜的4个网络已经是全面恢复。这家美国公司说，此次断网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是看来是脆弱的网络遭到了外部的攻击。朝鲜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对朝鲜的人权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在星期一的表决中，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11个国家支持将朝鲜人权问题列入议事议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表示反对。在星期一的会议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谴责朝鲜的人权记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威尔说，朝鲜的生活如同噩梦。
朝鲜的情况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对这些广泛的侵权和威胁保持沉默是违背良心和危险的。沉默不会使朝鲜政府停止其侵权行为，也不会使国际社会更加安全。今天我们打破了安理会的沉默，开始揭露朝鲜的侵权，揭露出来的情况很可怕。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朝鲜发生的反人类罪是执行政府最高层决策的结果。报告详细讲述了朝鲜如何广泛侵犯人权，其中包括监狱、劳改营、系统折磨、饥饿和杀戮，堪比纳粹德国的暴行。
很少有人向安理会提交如此长篇的国际犯罪指控，以引起安理会的关注。有关朝鲜侵权的报告记录了一个极权主义制度的暴行，这个制度的特点就是残暴剥夺思想自由、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剥夺意见、言论、新闻和结社的自由。
联合国大会上星期将国际焦点放在朝鲜，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要求安理会考虑向国际刑事法庭提出起诉，控告朝鲜犯有今年2月公布的联合国调查报告所说的危害人类罪。平壤将脱北者和协助联合国委员会调查的人士称为人渣，并声称将不理睬安理会采取的任何行动。 安理会不太会表决通过将朝鲜告到国际刑事法庭，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有可能实行否决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香港亿万富翁、房地产开发商郭炳江被判腐败罪名成立，并被判处五年监禁。香港高等法院判定郭炳江向香港的一名前高官行贿了110多万美元，图谋采取不当行为。郭炳江还被判缴付罚款64000美元。受贿的官员呢是香港前政务司司长徐世仁，他判处了7年半的监禁。现在呢，房价上涨、社会不平等以及政府腐败等问题呢，激起香港民众的不满。这次腐败案审判更加剧了这种情绪。郭炳江辩称自己无罪。现年63岁的郭炳江是香港新鸿基地产集团的联席主席，该集团是香港最大的地产开发公司。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奥巴马总统在12月17号宣布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并且期待国会能够取消对古巴长达50年的制裁。美国国内对此新政策意见分歧，反对者认为这是向共产政权屈服，但也有年轻一代的古巴裔美国人十分欢迎这样的做法。改变与古巴的关系是否有助于美国巩固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呢？而对于已经在美国后院布局多年的中国以及俄罗斯，又将造成何种影响？中国的老朋友为什么变成了美国的新朋友？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陈小农博士，陈先生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陈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的，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连朝哦，就是说这次奥巴马总统在他的这个演说里面说到说，过去这半世纪的制裁并没有产生很巨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国家并没有加入美国的制裁的行列，只有美国单方面制裁才使得这个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呢？
我觉得这个看你怎么样看呢，就是什么样衡量。我对他这个评估呢，实际上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觉得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制裁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问，为什么现在跟美国、跟古巴实现正常化，早不做晚不做，为什么现在在做？我觉得很多因素。那么首先呢，这个古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这个卡斯特罗下台之后，他的弟弟接任这个古巴之后呢，已经发生很多变化，很像中国改革初期的是那个阶段。那么已经出现一些个良性的互动，过去的经济上是非常非常僵化的，没有个人这个市场经济。那么现在呢，已经把它扩大了很多，改革的也在进行。在政治上呢，它还是比较顽固，坚持那个马克思这个所谓共产主义那一套。但经济上是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呢也是美国各界总统一直要求希望它出现的。那么直到现在呢，那奥巴马开始来推动这个东西，来推动这个东西很多原因，我想很多因素。首先他自己要留下他的这个政治遗产，他只有2年了，他马上要做。 另外一个，我觉得国内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拉美人在美国在投票，在民主党这个选区，这个基础里头，它是占很大很大的比重，而且大部分的拉美人都是投票支持奥巴马的，他加强跟这个正常化，跟古巴正常化呢，很能够让很多拉美人呢在继续支持这个民主党。另外还有一个很，他自己本来也认为，那么古巴的对古巴的制裁应该终止。那么他在竞选之前呢，就已经表示了做了承诺，他要跟所有的敌国进行接触。同时呢，我觉得背后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知道那个 USDIAD 的那个人质不被抓起来，被那个人呢出现很多问题，有这个自杀倾向。那美国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呢会引起很多连锁反应。所以这些很多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我觉得导致了这个古巴的这个关系正常化。但里头还有一个最大的推手，实际上是 Hillary Clinton， 就是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多因素加在一起，就促进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正常化。
为什么他怎么在背后当推手呢？
这个是从他在国务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奥巴马宣布的很多政策都是当初克林顿在那个时候制定的。这里头还有两个国家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一个就是教廷，罗马教廷，还有一个呢就是加拿大。这个整个谈判差不多进行了18个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实现正常化的这个前提呢已经就是具备了，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陈晓农先生啊，当然现在的情况是慢慢走向这个正常化。不过我们来回顾在之前呢，因为美国的制裁，是否也让中国、俄罗斯有了机会趁虚而入到古巴建立他们自己的势力呢？
我想趁这个机会向我们听众介绍一下这个古巴和美国、俄罗斯或者前苏联以及中国的关系。如果准确的来讲，其实美国制裁是古巴投靠苏联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所以不是苏联或者中国乘虚而入，而是他们先去拉拢古巴，然后美国才制裁的。在卡斯特罗上台之前发动他的革命的时候，当时美国和卡斯特罗关系还是不错的，美国是支持卡斯特罗的。卡斯特罗上台以后也宣布他的政府和西方站在一起，但是没多久卡斯特罗就改变立场，他出卖了古巴的主权，邀请苏联军队进驻古巴建立军事基地，最多的时候苏军在古巴驻军达到4万，然后在古巴领土上这个设置苏联的空军基地、远程导弹基地，威胁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古巴实施了制裁。但古巴这样做的好处是，通过出卖主权换来了苏联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是古巴能够长期活下来的原因，也是美国制裁无效的原因。一直到苏联解体，到2年前，普京豁免了古巴大概100亿美元的外债。在此之前，古巴欠苏联达250亿美元，差不多古巴老百姓每个人欠苏联2500美元。这么一笔巨大的债务，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古巴其实是一个很机会主义的小穷国，它是靠在国际大国之间玩弄政治平衡姿态来混饭吃，这个做法和北朝鲜一样。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趁虚而入？其实在卡斯特罗上台没多久投靠苏联之后，中国也在拼命拉拢他，但是中国给的钱不多，拿不起那么多钱，所以卡斯特罗很快就随着中苏在这个1960年代翻脸之后，卡斯特罗就倒到苏联那边去了，跟着苏联一起批评中国。这样的话，中国和卡斯特罗就几乎翻脸了，只差没有断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每次都是选择站边，用站边来换利益。所以不是中国乘虚而入的问题，是中国根本就被卡斯特罗这个冷落了。中古关系从60年代到80年代一直非常冷淡，因为古巴经常抨击中国，攻击中国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那么最近之所以古巴开始松动，还有一个韩先生刚才还没有提到的原因，那就是 其实我说古巴是个机会主义的小穷国，还在于他和苏联也翻了脸。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在对强调改革的时候削减了对古巴的援助，古巴就开始攻击苏联。等到苏联解体以后，来自俄罗斯的援助基本中断，古巴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开始投靠委内瑞拉。所以委内瑞拉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对古巴的经济起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是石油的援助，古巴的油主要靠委内瑞拉白送，但是古巴经济因此也一蹶不振。最近由于国际石油价格迅速下跌，委内瑞拉自己自顾不暇，经济开始滑坡，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所以对古巴来讲又到了需要换取改变政治姿态来换取经济援助的一个转折点了，他需要找到新的给他提供援助的国家，不然古巴又活不下去。
陈先生，顺着您刚才这个话，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刚才也说到，苏联前苏联一直是花巨款在支援古巴，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想拉拢古巴，那么古巴对于前苏联或者说现在的俄罗斯以及中国，对他们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所以要导致苏联前苏联俄罗斯和中国要这样子拉拢他呢？
其实这个古巴对俄罗斯和对中国的作用完全不同。对俄罗斯，对苏联来讲，当时是苏联和美国之间冷战，古巴相当于苏联的冷战前沿阵地，因为它几乎可以在古巴安装的远程导弹可以打到华盛顿 DC 和美国很多城市，所以对美国来讲那是一个摆在鼻子底下的刀。古巴通过把自己的国土出卖给苏联来换取了大笔的经济援助，但是对中国来讲就不同了，中国当时没有打算发动这样的冷战，也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中国拉拢古巴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古巴投靠苏联了，中国想在自己的这个阵营这边增加一个砝码，所以中国也去拉拢。就像当时中国拉拢的朝鲜、越南、古巴都是这个情况，就是这三个国家当时都在中国和苏联之间来回摇摆，双方中苏两国都用大量的援助去买对方的支持。但是古巴其实这个基本上是倒向苏联的，所以对中国其实没有多大用处，那个时候没有战略价值，现在仍然没有战略价值，因为古巴没有资源，中国在拉丁美洲其实也没有什么发动冷战的企图，所以他不需要古巴做一个什么长期的战略性伙伴，像苏联那样，当然他更不会想要去在古巴设什么军事基地。
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是想顺着这个陈先生这个讲啊，的确是苏联呢，过去在60年代以后，基本上每年向古巴提供40亿到60亿美元之间的这个援助，这是相当量相当大的。那么中国之所以跟古巴恢复关系呢，是特别是八九六四以后，中国非常非常孤立，在国际上非常孤立，然后呢，马上就加强跟被朝鲜啊、古巴啊、越南这种关系。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援助啊，通过其他很多的这个手段来拉拢这个古巴。但是中国自己的国力当初在改革开放之后呢，出现很大问题，外援基本上就是停下来了，自己因为财政面临崩溃的边缘，所以呢他没有能力那样。现在的情况是在中国在拉美呢，实际上还是有经济战略的意图的，我觉得也有一些一个政治意图，但是可能还没有非常明显，但是这个他的这个定位啊已经在开始在做了，在很多拉美国家包括古巴，可能但是古巴它本身从战略上来讲，资源上来讲，它没有很多的战略意义，但是作为美国它的后院插一个鞋子，这样是还是像如这个背上也插了一个小刺一样的不舒服，总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就想补充这样。
其实我也想请教连朝，就也顺着你刚讲的这个部分，我们知道是习近平其实在今年7月的时候才出访了拉美4国，包括古巴、阿根廷、 巴西利亚等等几个国家。
对，
的确中国在当地有一些的投资，或者是说基础设施的建设，或者是资源的开采，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美国的国内人士的一个疑虑，就是说等于说他们认为拉丁美洲算是美国的后院哦。
对，
那我们怎么能任由说这个中国的经济的势力大举的在拉丁美洲进行扩张？那如果这一次在这个古巴还有其他的国家这个解禁了之后，是不是有助于美国重新在这个自己的后院布局呢？
我觉得美国可能还没有那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关联，因为美国的重点还是放在重返亚洲这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呢，其实美国啊最大的问题，就最大的敌人，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如果是美国，因为美国他在经济上，从新政以来，有很多很多加了很多很多社会主义因素，让自己在财政财务上面非常非常的难以维系。那么这样发展下去，如果不把自身解决好，不把自己的后院解决好，美国一直是忽略拉美这个后院的这些个经济发展的。我的老师，我的这个博导里普赛特曾经把这个经济发展和这个民主制度啊，他说有一个关联关系，他就通过很多数据来分析，说这个经济发展了，那么那民主制度就比较容易能够建立。但是他还强调了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教育，它实际上是个关联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可能是民主的这个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奥巴马政府他认为呢，只要我们通过来跟古巴接触，加强帮助古巴发展经济，那么古巴可能就发生改变，就跟过去这个基辛格讲中国的情况一样，只要把中国经济发展了，那么中国就会按照国际法规则来行事。实际上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情况，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导致政治上的这个民主化。那么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美国很多西方国家他不坚持你政治上也应该改革，人权上也应该要进行改革，那么这个经济和政治同时改革的并进才有可能变成一个逐渐的一个良性的转型。但是我认为古巴呢倒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古巴的这个天主教徒占的分量非常非常大，那么过去在革命之前是90%，现在呢教廷估计是60%到70%，这个数量非常非常之大。而且古巴还进行了一个改革，就什么改革呢？天主教徒可以加入共产党。这个是任何国家还没有的，
中国还先进，
对，比中国先进。
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陈小龙先生，就刚才提到说，这次促成古巴这个跟美国关系正常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这个教宗还有梵蒂冈啊。那为什么梵蒂冈方面要来促成这样子的一个和解呢？
我想这个罗马教廷在过去这个几十年当中，它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在逐步下降，因为这个天主教徒的总人数越来越少。那么在欧洲大陆现在恐怕只有意大利还有这个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有一部分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徒的大部分就是罗马教廷的支持者，绝大部分现在在拉丁美洲，所以对他们来讲，对罗马教廷而言，拉丁美洲现在成了个重点。那么古巴其实是他们增加罗马教廷这个支持空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其他的拉美国家早就已经政治上相对是自由的，所以老百姓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宗教意愿，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古巴过去一直被封闭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廷当然希望打开这个空间，增加几百万天主教徒，也顺便就增加了罗马教廷的国际影响力。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再加上罗马教廷当然他也从这个宗教自由的角度会希望说削弱专制，扩大老百姓的这个宗教和信仰自由，这一点也是符合罗马教廷的信念。
陈
先生，我们在接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我们看到这次古巴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之后呢，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在美国政界和民间呢都有很多的争议的声音，您觉得这个争议的焦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这个我们已经知道，现在在美国的古巴裔的 居民，特别是流亡者，集中在佛罗里达州。那么佛罗里达那个地区现在有6名国会议员，美国的国会议员是古巴裔的。按道理讲，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改善，这些古巴裔议员应该是很拥护啊。恰恰相反，这6位古巴裔美国议员全都反对奥巴马的政策，其中有共和党的也有民主党的。原因在哪里？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议员比较贴近他们当地选民，就是古巴裔流亡者的心理，而古巴裔流亡者对卡斯特罗是充满了厌恶的，所以他们觉得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应该是以压制和打击卡斯特罗政权为主，换句话讲，他们反共。所以从这个立场出发，他们反而对奥巴马的政策不满。但是那些年轻的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古巴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就没有这些意识形态，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我和我的祖母祖父可以见面了，美国人可以自由去古巴访问了，挺好啊，而且我的某某亲戚可以移民来美国了。所以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个两边关系的一个进一步的密切化，家庭的团聚。所以我想在古巴裔社群当中，政治层面的反响和这个私人层面、家庭层面的反响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那我想在接电话之前，我再请教一下连朝，因为你在国会做过事，所以说这个对奥巴马这个政策，我们知道说刚才这个陈先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在古巴的社区里面啊，包括说我们知道说有一个美国的古巴裔的歌手，他叫 Christina Milena， 他在这个 CNN 上就已经讲了，他说就像刚陈先讲的，对他来讲来说，对他这一代的古巴人来讲，他能够与亲人见面，或者是亲眼见过他自己祖国的海岸，他觉得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也我们也看到是说，奥巴马总统其实他在2012年竞选的时候，他在佛罗里达就已经在竞选的当中就承诺说要来关系正常化，但依然他是赢得了佛罗里达州。
是
啊，所以说是不是说，即使是今天在关系正常化之后，在古巴裔的流亡社群里面，或是在一般的美国大众的心目当中，还是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走法呢？
大部分的这个美国人是支持正常化的。这个新一代的也是支持的，这个古巴籍，美国人也是支持的。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刚才陈先谈到，就是新一代他没有经受过这个共产制度的这个邪恶的这个迫害，那么他们的前面那一辈流亡者呢，他知道他的邪恶，包括古巴的卡斯特罗的妹妹，卡斯特罗妹妹就是看不惯他们兄弟在那个地方啊，把这个整个岛变成了一个监狱，而流亡到了美国来生活的。这种情况肯定是非常普遍。那么美国就总体来看，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正常化。那我觉得里头还有一个这个公司啊，美国大公司在背后推动的这个原因。我们知道很多公司都想来进入，因为如果是美国加上制裁，公司就不能进入这个加来开展经济活动。那么巴西啊、中国呀、还有委内瑞拉呀、还有包括西班牙，哎，那就把这个市场占据了。那美国人民对古巴有一种情结，我觉得过去古巴是美国人民去度假的一个圣地，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大家对那有很好的这个怀恋，这个记忆，希望呢回到这个正常，然后呢可以来重新到古巴去旅游。现在刚刚还没有说要全部的开放这个旅游，很多人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在组织旅游了。
是，好，谢谢您的先生的分析啊。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听听他们对于这个美国与古巴关系改变的看法。首先是陕西的习先生，习先生在线上。
喂，你好。
你好，请说。
我的观点是应该警惕，应该非常的警惕。如果专制政权在不改变体制、拒绝普世价值、不改变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与美国交好的话，那就应该非常警惕，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美国就有可能就成了专制政权的帮凶。比方说专制政权会借助美国来搞活经济、壮大自身，等国力增强了以后，他就发展军力继续夯实这个专制政权。当年邓小平就是这么干的。你看现在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谁又能把共产党怎么样？而且呢， 我现在非常担心的问题是什么？美国表面上跟古巴，不是，古巴表面上跟美国交好，背后又跟中共勾结，搞成一个小的一个邪恶轴心，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好了。
好的，谢谢陕西席先生。这个问题我想请教陈祥龙先生啊，席先生的担忧你觉得合不合理？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古巴今天反而来利用美国，还是美国反过来有可能来影响古巴？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美国对古巴的影响恐怕并不那么大，主要是民间的，通过民间交往，大家两美国的古巴裔居民，到古巴去，然后给古巴社会带来一些这个活跃的积极的变化，这个和中国所谓开放情况是一样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古巴确实在玩美国，就是他也，我前面提到过，古巴现在委内瑞拉来自委内瑞拉的援助不够了，所以他现在想要开放对美国的经济活动和投资的这个空间，希望用这种方法吸收外汇。因为古巴和中国的关系其实表面上中国喊得很热烈，其实不是，中国是亲兄弟明算账，古巴到中国进口一点普通的消费品得拿宝贵的外汇来换，中国不跟他搞记账贸易，就是说不是以货易货，而是说你硬得把古巴这个很不容易得到的一点外美元你得付给中国才能换到一些很基本的消费品，所以对古巴来讲，中国不是什么好兄弟，只是双方互相利用而已。古巴一向，卡斯特罗政权从建立到现在，一向走的就是一条，这个通过摆弄政治姿态，在不同大国之间玩平衡，用这个办法来换取经济利益活下去。我想今后他会继续玩，中国也是他玩的对象。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我们再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在线上，请说。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我认为古巴是一个社会主义小国，现在美国正好是把古巴拉拢在自己的怀抱当中。现在从冷战过后，明显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资本主义阵营的话壮大。现在应该把朝鲜、越南都拉到的话自己的一点，然后可以拿出胡萝卜加大棒，可以对他们进行颜色革命，然后的话是美国自己独家专大。你看前苏联那么强大，美国依然用经济把它肢解了，现在中国正在强大，趁这个时机也应该把中国肢解了吧。然后我对陈永农先生想说几句话。我这么看你这些节目，从来没看过你露出一丝微笑。我想你是一定在中国大陆啊受到共产党的严厉打压，不然你说点假话。
孙先生，我们您现在的发言跟我们的讨论话题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让您发言发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牛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北的牛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说一下这个外交方面，我听这个。西方说过什么话呢？他说啊，英国那个老丞相呢说过，他说我等既无永远之友，亦无永久之敌，唯有永恒之力。丘吉尔他曾经这样说过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美国、古巴之间啊，它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但终归到底它只有利害关系啊，真正的那个什么友情啊，它实际上只是一种佐料、调味料而已。涉及到国家真正的利害关系，我想他们那个友情基本上都是不可信的。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
河北
牛
先
生。
那我就请教一下韩连朝先生，就是刚才这两位先生都提到，就是所谓这个古巴与这些其他的所谓共产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其实很多是利害的关系。那个辽宁孙先生还呼吁说，应该把其他，例如朝鲜、越南等等都拉拢过来到美国这边，把别人的朋友拉过来变成自己的朋友，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外交政策？而我们看，而且他刚才提到说，拉来过来之后对他们进行颜色革命，产生政治上的影响。想到在早年之前的时候，二战之后，韩国、日本、台湾等等，都是后来受到美国的民主化的浪潮的影响哦，而且他们是比较小的国家，比较容易受到影响，是不是也可能在这些国家未来看到受到美国的民主化的影响？
我觉得是肯定是会受影响的，就是要能够真正保持开放。如果是说
我们这个所谓接触是有效的，那么把跟朝鲜、越南都应该保持，越南应该是这样的接触，但是台朝鲜是唯一的一个国家，美国没有正式的这个接触的这个国家。但我想，现在很难讲，就是说，我觉得大部分情况是有效的，经济包括经济制裁，但是呢，在经济制裁经济上合作的同时呢，应该推动政治上的这个改革，否则的话，不坚持这个以人权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它还是维持一个这个集权制度，这至少要相当一段时间，不会这个结束。
是的，好的，谢谢我们给我两位来宾的分析啊。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美国还有古巴关系正常化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红旗文稿 P 大 V 反打到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近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的下属刊物《红旗文稿》发文，重点批评三个微博大 V， 指责他们利用微博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图以西方的标准塑造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导致民众的信仰危机。有评论认为，《红旗文稿》的文章精神和中国政府2014年一直在加紧对网络社交媒体和新媒体管控的措施是一致的，反映了当局在意识形态和互联网控制方面有强烈的危机感。中共是否将在2015年进一步加强对网络的管控呢？红旗文稿的文章是否将进一步的加剧中国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分歧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陈小龙博士还有韩连朝博士，而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各位观众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嗯，首先呢，想请陈小龙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啊，红旗文稿这篇文章呢没有指出这三个大 V 的名字，但是呢有网友呢扒出这三个大 V 呢分别是经济学家毛于世先生，还有地产商人任志强先生，以及演员孙海英先生。说这个三个人呢把这三个人呢划为是阶级敌人。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三个人的背景，他们是否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反党的人选呢？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这个报告的作者只是北京一个四流大学的博士后，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看法。当然她的研究是受到中国政府资助的博士后项目，但是你也可以从这里面看到这些伪学术的中国如何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这个作者他对这三个人的理解是非常浅薄的，以至于连环球时报都不同意了。实际上这三位，毛于世、任志强还有
孙海英
这三位呢，其实都不是所谓的敌对势力。任志强是红二代，而且是蛮对中国政府是相当坚持这个挺中国政府的。毛于世是社科院的这个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已经退休很久了，在天泽研究所呢担任过一些职务，也退休了。他主要是批评毛泽东，但是他是赞扬改革的。当然他对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呢批评不多。任志强呢是一个官商，他是这个国字号的华远集团的老总，因为他是这个房地产界的一个号称人大炮，就是经常放炮在网上，所以他的粉丝非常多，大家都想从他嘴里听到关于房地产的动向，因为城市居民现在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跟房地产挂上钩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大炮是有很多的追随者，他也有时候放一点炮，但他主要是对房地产业发表意见，对政治问题他谈的不多的，而且他骨子里他是拥护专制的。 至于孙海英呢，他是沈阳话剧团的一个演员，他演过的片子当中有两部比较有名，一个是《射雕英雄传》，他演里面的那个洪七公，那个丐帮老头，丐帮首领，这演得很好。再一个就是《激情燃烧》《燃烧岁月》，他演这个一个共军的官员，叫做石光荣，演得也不错。他是个基督徒，有时候会自己说一些话。这三个人的共同特点其实和简单一句话就是他们讲话不是那么官腔官调，因此他们的粉丝就比较多。反过来讲，官腔官调的中国很招人厌。那么这位洪奇文稿刊登的那篇文章就属于招人厌的文章。
嗯，那陈先生，如果说洪奇文稿这个文章遭人厌的话，但是我们昨天呢看到解放军报的微博呢，在他们的微博呢发表了一条这样的微博，说是就是批这个孙海英的啊。他说呢，孙海英呢演绎的这个《激情燃烧岁月》中的这个石光荣的形象呢，给我们留下了革命时代的美好记忆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生活中的孙海英却是在忙着诵读圣经、做礼拜，还有呢更令人惊愕的是他对毛泽东等革命先辈的这个不敬啊。那么他最后有一个总结，就是说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呢基督教徒能演好优秀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吗？您觉得这是进一步批孙海英的节奏吗？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因为孙海英不是部队的，他是个民间话剧团的演员，所以军队管不着他，这第一。第二，其实这个洪奇文稿刊登这篇文章的作者李艳艳自己就提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很关键，当然洪奇文稿不会把它专门的标黑，中国的官媒也不想谈，就是李艳艳提到，在今天中国的官媒尽管势力强大，政府用了各种专政手段的推销，但是在互联网上始终处于弱势。那么我可以说解放军报这个微博也是弱势群体，你不必太关注他们。
好，
我想请教他连朝，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解放军报或是其他的这个党媒里面所说的他们发表这样类似的文章的时候，官样文章的时候，都是讲反这个所谓的西方的意识形态，或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啊。所以到底所谓的这个普世价值，西方意识形态，它就被认定是一定与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相违背的吗？那如果是完全相违背，为什么经常他还要自己说，其实我们也有人权，其实我们也想要民主，其实我们也有宗教自由，那不是自相矛盾吗？
是很自相矛盾的东西。首先呢，我们知道联合国就是建立在这个普世价值这个基础上的，联合国人权宣言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中国在70年代加入了这个联合国，等于承认了这个普世价值，而且签署了27个所谓的国际条约，有关人权的国际条约。这些国际条约都使中国呢有了这个国际的法律义务，来遵守这个人权，尊重这个普世价值。那你反过来现在又说，那些这个普世价值西方反动势力这个要渗透中国，要改变中国颜色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那么你就应该要退出联合国，不应该在这个自己或者另立山头搞一个什么其他的什么国，而不应该参加联合国。既然你参加联合国，你承认了这些个普世价值，签署了这样多的这个条约，那么你应该尊重这些联合国的这个就是国际法原则。尊重人基本的人权。
陈先生，我们看到刚才您也提到说环球时报对洪奇文稿这篇文章是不答应，那么我们看到确实是环球时报在12月15号呢是发表了一篇言辞比较激烈的文章呢来反驳这个洪奇文稿。那为什么环球时报要急于跟洪奇划清界限呢？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对环球时报定位的理解，就是《环球时报》是和洪奇文稿一样都属于喉舌，但是扮演的角儿不同。《环球时报》现在在这个网络化时代、市场化时代呢，扮演的是争取社会大众的角色，所以它必须要迎合大众。换句话讲，就它不能走弱势路线的那条道路，就它要走洪奇文稿道路，《环球日报》《环球时报》就死定了。组织上交代它的任务就是要让大多数老百姓爱听它的话，所以呢老百姓爱听什么，他就偏把这个方向就偏着往那儿说，因此他就开始和洪奇文稿撇清了。我想接着刚才韩连朝先生谈到的这个关于这个普世价值问题，想提一点，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共的 官方意识形态和他的施政方针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还有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三者是什么关系？其实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不是对立的，他们俩不是敌人。那么谁和普世价值是敌人呢？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敌人。那么接下来有个问题了，那么马克思主义还是不是中共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就是中共现在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它的马克思主义包装是个伪装。为什么这样讲？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反对永久性的对这个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实行专制，同时它是尊重这个民主尊重人权的，所以即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共产党也不能够反对普世价值。那么反过来，他既然坚持要反对普世价值，那就说明他其实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共产党现在已经是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专制政权了。
嗯，好，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对，我觉得陈先生讲得非常的精到。那我想补充一下，我有点不同的看法的。我觉得这个红旗杂志，红旗文编，
红旗文稿，
红旗文稿和环球日报呢，这个陈先生刚才也谈到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我觉得里头还是有些不一样。如果仅仅从这个红旗文稿的这篇文章来看呢，好像是跟中共的这个九号文件，跟习近平的一套做法，打击这个网络大 V， 要这个打击那些吃共产党饭要砸共产党锅的这些人，就是说从他一套做法好像比较一致，但是你要对照这个这个环球日报发表的文章，还有对照红旗文稿以前发表的这些文章来看呢，我觉得还是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党内至少有不同的声音存在。而且我感觉他表现这个中共的这个极左的这个思潮啊，不仅在抬头，而且在出现一种主导的这个趋势。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讲呢？红旗文稿前面还发表了两篇很重要的文章，一个是王伟光的这个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专政的这个文章，就是要强调阶级斗争论。我们知道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个就是已经把这个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已经做了这个结论，现在又回过头来。那么还有一个叫做刘润为，是这个以前《求是》杂志的这个就是他的老板的这个副主编，他们写了一篇文章，不能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所谓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的专政专制。说穿了，那他在开四中全会，十八大四中全会之前，强调这个法治建国的时候，他唱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反调，就是要不能讲以法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个专制制度一党专制。这两个信号很明显跟习近平是不一样的，是吧？那么就说明他是在跟习近平唱反调。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释放了一种信号，因为这个李艳艳本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不见经传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主编把这个文稿放上来，他传的信号应该是非常明显。那么党内有非常不同的这个声音，在两条路线上面，我们知道薄熙来过去这个唱红打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这个看法呢，就是说这个左的极左的势力，从一开始就是主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总体的一个思路，一个路线。因为他是布尔什维克，就是苏共帮助建立起来的，苏共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左，越左越革命。所以呢，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情况呢，宁左勿右，左是人民内部矛盾，极左总是人民内部矛盾，你只要一右了，那就变成敌我矛盾了，所以大家都是朝着这个左的方向来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就是中国还有一个传统，中国还有一个传统，就是这个封建帝王的这个概念，一旦形成，就是说我是要家天下，谁也不能批评我，你批评我你就反党。所以一贯的做法呢，先给你戴一个帽子，反党分子，然后再打棍子，给你打死你，就是这个要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恐惧的这个党内的这种政治斗争。
所以这三个大 V 是否需要担忧呢？还是觉得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我看这刚陈晓龙讲的，他们本身上呢，这些人都还是维持，就是主张改革，还是维持这个专制的。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支持中共这个执政。但是我觉得 左毛左现在在中国实际上是已经，你看打这个大 V 打的都是这个自由主义的攻击，毛左的这个大 V 没有一个打到的，所以可见的他说的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实际上还是回到老路上面了。我觉得老三是比较担心他们的这个状况，尤其是毛女士。
好的，我们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有个问题想请程小龙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刚才韩先生提到了红旗文稿以前发了几篇文章啊，关于这个人民民主专政还有法治治国这一系列的这个观点。那我们看到呢，1954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先生的父亲习仲勋是因为《刘志丹》这部小说呢被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的这个首领啊。然后他因此呢被下放关押了16年，当时呢这个受这个案件牵连的人呢达到上万人。那么我们看到60年过去了，现在呢左派又提出了说是用微博来反党，你为什么这个60年过去了，这个中国左派的思维好像仍然是在没有改变的呢？
左派其实这个在中国是个冒牌货，因为左派在全世界都是反专制的，唯独在中国他们拥护专制支持专制，所以他们是专制拥护者，不是真左派。之所以现在这个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个要对反党这个问题现在又重视起来了，又搬到这个台面上来，我想原因很简单，就是首先当然大背景是中国的专制从来就没变过，从50年代这个到60年代习仲勋被整，到然后习近平自己被关了牢里去，那个时候的专制和今天的专制从骨子里没什么太大的不同。那么唯一不同就在于专制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社会不满的感知不一样。可能统治者感觉最好的时候是80年代上半期，就是那时候改革开放一开始在中国社会上基本带来是正面的反响，到今天已经不是了，负面太多了。原因是中国已经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再回到左派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左派应该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但是很有趣，中国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对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基本上都不太批评。
好，谢谢程先生。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
是我们请云南的周先发表您的意见。周先请说。
你好，你好，
你好。
这个，这几位大 V， 大 V 啊，之所以成为大 V， 是他们有民众基础。你说他们反党，其实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反党，这个是给自己打嘴巴。今天正统的这个共产党这套理论啊，真是只能关在象牙塔里面。你说这些党报、各级党报，包括《人民日报》，哪一份能够，有自己私人掏钱买的？很少，很少。完全靠其他小报来养活，包括中央电视台这个新闻联播啊，这些那个收视率也一直在下降，所以很多事情要反思了。这个搞那个人格分裂这一套，表面上要搞那一套，然后自己又把自己送到他们的所谓的反对的普世价值那边去，这种人格分裂啊，长期下来，越来越不得人心。我就说这一点吧，谢谢，谢谢。
好的，谢谢云南周先。其实周先讲的跟刚陈小龙先说的是异曲同工，就是说这种八股式的官文章其实是非常不受到大众喜爱的。
是
的。韩先生，您觉得2015年我们会不会看到中共进一步的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对微博平台？
这个毫无疑问的，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习近平对这个所谓的执政安全还是他第一位的这个要务。那么控制这舆论，控制互联网肯定是他的一个主要任务。我觉得我们看了任志强，我注意到他前不久还跟这个那个戴震，就是空军的那个少将还是什么，有一个讲法，也就是他批评他，就说这个戴震呢，就说中共体制里头已经有第五纵队出现了。就是这就纯粹是文化革命的那个语气了，所以现在要打这些个第五纵队，就说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锅的这些人，然后呢，就是他说即使没有这个第五纵队存在，那么我们也应该要打，就是要造成这个印象，造成这种震慑。那任志强呢对他进行了批驳，
其实他金志强讲的是很对的，这些左的，刚才这个陈先生讲的也对，左的和右的实际上应该是集合起来，都应该反对这个权制权贵资本主义才对。但是呢，我觉得在意识形态上面还是两个有完全不同的左，从左的方面来讲，他们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除这个所谓的这个腐败，那从自由派来讲，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宪政民主，通过制度，通过人民群众的监督来消除这个腐败。所以在这个之间还是有一个两条六线的这个选择。那么过去的两条六线斗争呢，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现在呢应该跳出这个范围，那么从国家长远的利益来予以考量，而不应该就是说只限于一党的这个利益，来讨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前途，这是我想要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陈享龙先生，所以您刚才也提到是说，其实这个所谓的中国左派不是真左派之类，这个路线之争不是真的路线之争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例如说像红旗或者是环球上有一些这样子的比较激进的文章，其实是不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对他们手上有的权，对他们手上有的权的钱没有办法放开，因此才要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党，是不是其实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争辩，而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手中的金钱跟权力呢？陈享轩
在想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叫做"屁股决定脑袋"，那么还有同样也可能相反，就脑袋决定屁股，就是说，如果有些老左派。就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那可能是脑袋决定屁股，就是他们的这个左派的意识形态思维支配着他们，天天在支持毛泽东，支持文革，反对改革开放，这样的人有。但是我想现在在中国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很多人恐怕不是这样的思维。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马列编译局的局长易俊清，这个最后因为这个黄色事件而下台，他就有很多非法财产，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行当在中国也是可以骗财骗色的。所以从这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个既得利益，和主持人讲的一点没错，既然是既得利益，有人就要把这个既得利益做大，所以唱这个调子，唱反党调，唱这个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调，不仅符合这个中央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框框，而且也符合这帮人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看清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他是在为他的饭碗儿、为骗钱骗色混日子吧。
陈先生，我们最后时间大概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红旗文稿的这篇文章呢，对于如何管理微博呢，给出了非常厉害的一个招数啊。他说，微博呢，这个平台的这种发展趋势是警示我们必须要大力发展国有控股的微博运营公司、运营企业，这样呢就能够更好的宣传党的思想工作。您觉得我们在未来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想说的是，现在这些这个网络微博服务商，你也不能说人家不是在为党服务啊。你像新浪，它是很忠于党的，这个打压封杀这个网上的舆论，新浪是一把好手。所以它上市也好，不上市也好，民营也好，官营也好，在中国，这个互联网服务商它就是党的半个喉舌，而且党越控制的紧，他们的喉舌功能就越强。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不能把十几亿张嘴封住，贴上封条。大伙儿现在已经不是这个说两句怪话就要上绞刑架的那个年代，说怪话人太多。这一点呢，已经法不责众。
好，韩先生，最后30秒，请您做一个总结好吗？
我觉得这个在互联网这个时代啊，信息是不可能封锁的，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你都不可能封锁。那么，我觉得这个民主转型，中国的民主转型还是很有希望的。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洪奇文搞 P 大 V 反党究竟释放了什么信号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陈晓农博士，还有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索尼公司网摊是否是朝鲜对美国发起的网络挑战，以及纽约警员被杀是否会让种族问题更趋复杂，欢迎您锁定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姨，下次节目再见。